大家好，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我在23岁学到的7件事情。首先先庆祝一下自己24岁生日快乐。昨天呢是我的生日，所以今天你听到音频的现在，我已经是24岁的第二天了。要说24岁给我什么样的感觉吗？应该是觉得有一种真的长大了的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要为自己做的任何选择负责，然后开始报喜不报忧的年纪了。24岁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但是接下来我们也不要这么沉重，就来回顾一下23岁这一年里面学到的7件事情吧。首先呢，先说一下这7件事情，其实都是我自己在这一年来内，我自己感受到的，觉得自己应该要继续往这个方向走的，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应该以后不要这样做的。总共有7件，首先我们就进入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身体健康很重要，这个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讲过，因为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身体的重要性和心灵健康，我觉得不只是身体啦，还有心灵健康也很重要。但是最近很有感，是因为肠胃出状况，上一集刚好有说了，然后要去看医生啊，跟整个过程就发现看病也好贵哦，因为要做很多种检查，在肠胃的部分就有好多种检查，更何况还有其他可能还没有去看的病，就是有一点压力大吗？对，然后跟朋友聊过这个事情，那发现朋友的身体健康比我更糟糕，然后我觉得他真的需要看很多医生，然后也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就对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很有感触，因为朋友也是做了很多检查，然后一直在看医生。对，在身体不舒服的当下，真的会想说，为什么23岁而已，我的身体已经变成这样，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构成已经被自己搞成这样子了。因为在年纪小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很好，然后代谢非常好，不管是生病啊或者是任何问题，通常像感冒大流行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自己是年轻人，所以如果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没有一直接触到病原体的话，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容易感冒。但是最近开始就觉得有点担心，对，没有办法那么有自信了，虽然还是不太会感冒，因为现在的问题也不是感冒，总之就是真的觉得身体健康要照顾自己很重要，如果可以先好好的照顾自己，不用让自己的身体到出状况，这样子到时候要再看医生又要花一大笔钱跟忍受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还是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跟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胃不好，我其实从小时候吃饭的习惯就不太好，像我就很常吃饭吃很久，像是如果晚上的话不能吃太久，因为我阿嬷要休息，所以阿嬷可能8点就再来吃1个小时，阿嬷就很想收拾了，所以就不能吃太久。但是中午的时候我真的会吃很久，我可以从中午12点的时候直接吃到下午，可以吃到下午快吃晚餐前大概5点吧，就觉得不想吃了，然后才会把食物收一收，其实也一直吃冷的食物，就觉得对自己身体的健康真的很不好，所以我现在决定开始固定3餐。哦对，然后我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很爱喝汤，而且我很爱喝很多汤，所以这些汤会让我的胃食道逆流很严重。近几年从大学开始发现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而且不是 不是说好像可以改善的那种，就是只要我在可能睡觉之前喝了多一点水，只是水也会，然后躺下来睡觉，或者是例如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们上按摩课，然后我就喝了牛奶，因为很早上课就起不来，没有办法先吃早餐，所以我可能就想说那买牛奶喝一下，这样就喝了之后马上趴下，然后按摩嘛，就是会稍微可能挤压到胃，就觉得快吐了，就很严重的胃食道逆流。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去看医生，医生就说那你可能要趴下或是躺下前的两三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对，而且我也发现，如果你在吃正餐的时候可能配太多的汤，也会让胃比较不健康。那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不能够这样子做，就是不能一次喝太多汤，对身体对胃不好。我以前更夸张，我以前是那种吃饭我会直接盛一碗饭，然后直接盛，就是把饭跟汤混在一起，就变成汤泡饭。我以前很喜欢吃汤泡饭，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就很喜欢喝汤这个东西，但是我又不喜欢吃太多其他的东西，就只是喜欢喝汤。后来是我家人跟我说这样子，他最近看到，然后说这样子对胃不好，最好是不要继续这样吃，后来我才改掉。但我觉得我可能已经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慢慢变好，就改掉这些坏习惯，吃对胃更好一点的食物，然后赶快去做检查，知道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之后可以跟你们说好消息。哦对，然后还有另一个是，我之前刚刚有说到觉得自己的新陈代谢变慢了，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觉得好像比较容易变胖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常常坐着，我不会起来运动，我基本上没有运动的习惯，然后也是很喜欢坐着的人，就觉得怎么好像觉得下半身越来越大，就屁股很大，然后大腿很容易塞肉，这样就有点担心会不自觉的体重增加很多，所以在避免这个还没发生的状况发生之前，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运动，我受不了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屁股这么塌，然后又变骨盆变得很大，就会坐着坐着就会有假胯宽的感觉，就不喜欢这种形状，觉得穿裤子越来越不好看，然后我就想说天哪，真的该运动了。所以最近也是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去上课中，因为想说都已经付钱了，如果不去就浪费这些钱，我真的受不了，所以还在很努力的去上课中，虽然有时候真的不想去。接下来呢就进入第二个学到的事情，第二个是与压力共存。最近才发现原来自己可能压力蛮大的，因为一个会让我发现的原因是，我这一次这个月回家的时候，我吃东西的习惯还是一样，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在租屋处的时候可能没有固定时间吃，然后量没有固定，但回家的时候我吃的也是很多，只是优点就只是固定时间吃而已，然后我汤一样喝很多，但是我的胃没有不舒服，胃没有想吐的感觉，我就觉得会不会其实是我压力太大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当天一回来台中的时候我就是小小吃了这什么东西，但是就开始觉得胃好不舒服有点胀胀的，想吐想吐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环境让我觉得压力大，但我还不知道压力为什么大，就我自己没有发现我是不是有压力大这件事情。但是回彰化的时候是真的很放松，这太放松了，觉得很太舒服了，因为那时候刚好天气有一点转凉，所以就微风这样吹，然后是凉的感觉，不是到说会冷， 还是有太阳，太阳也不会很大，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太阳有温度的照在你的身上，然后风啊，你就可以听到树叶在飘的那个声音，树叶跟树叶搭在一起吹动幅度的那个声音，就会觉得好放松哦，这一切好想要一直待在这里，就不想走了，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没有人想要上班嘛。对，会不会压力其实是刚成为社畜的压力，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我可能有压力这件事情让我有点惊觉，也许我应该偶尔好好想想，注重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当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试着想说，不然来深呼吸啊，做个瑜伽或者是冥想一下。最后我也是有看了一些文章啊，或者是看了演讲，所以我就是看了 TED Talk， 然后这一个人呢，这个演讲很有名，就是如何跟压力成为朋友。那我没有整个听完这一个演讲，但是我看了重点整理。我觉得如果我的压力是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能做的就只有跟压力共存，所以我只能接受我现在是有这个压力的，但是这个压力能不能变成我的动力，或者是我要怎么看待这个压力是我可以学习的。所以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跟我的这个压力共存，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是什么，但是就接受我其实是有压力的，然后我想要好好跟你一起生活，一起共存，希望你不要摧毁我的健康。就慢慢的让自己知道有压力，然后慢慢的试着放松，偶尔可能休息个一两天，放慢步调，发个呆啊之类的。这也是我已经算是23岁很后期发现的事情了。接下来慢慢的，其实好像也都是最近发生的事，但有一些是可能比较久之前发生的，比较持续长一点时间的。第三件事情呢，是储蓄理财的重要性。自从毕业之后，开始什么钱都需要自己缴，我爸就很直接的放生了我，就说诶，现在那个车子的保险哦，什么牌照税、燃料税，你自己缴哦，就只要单子送来，我爸就说诶，你自己缴，或者是房租开始也是我自己缴嘛，电费吧也是我自己缴，还有什么手机费啊，之前手机费我本来想说我爸应该会不会觉得哎，我的女儿两个都长大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跟他们没有联系，或者是已经长大脱离我的手掌心那种感觉，可能对他们来说不好受，所以我就想说电话费也没多少钱，那我就给我爸缴。结果我爸就在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居然在抱怨这件事情，他就说诶，那个电话费还是我缴啊什么什么的，就很酸溜溜这样。我就想说哈，原来我想的是错的，他已经完全想要让我们脱离他的手掌心，让我们自己去成长了。看来我爸真的是看很开，就想说好吧，既然你看这么开，那我也是不能继续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我就只好就说好，我就自己缴。因为本来就有在赌气一点啦，就想说干嘛讲话这么酸溜溜，我又不是缴不起或是怎样，想说好，我就自己去办理线上缴费。所以总之后来手机费也是我自己缴，还有保险开始自己缴，才发现保险也是很大的一笔钱。另外我还有学贷也要缴，但还好是因为今年要选举了，所以我有符合身份，就不用免缴一年学贷，就很幸运啦。但是想到明年开始很多东西又要缴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存钱很重要耶。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最近我不是一直出国吗，所以我几乎把我的储蓄花完了。有一个是我本来储蓄的话只分成两部分的钱，一个部分是拿去投资的钱，另一个部分是我的紧急备用金。紧急备用金本来是想说诶，存大概一个月的薪水应该就可以了吧，一两个月的薪水，结果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是花紧急备用金的钱，就基本上被我花光了。然后投资的钱是都还在，我就没有打算把它花掉。但是紧急备用金的钱没有了之后呢，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很不稳定，就想说这样好有压力哦， 所以我重新思考之后，我觉得24岁开始，我应该得把钱分成三等份。第一份是一样是投资的钱，第二份一样是紧急备用金，这两个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不太能动的钱才对。紧急备用金是被我拿来玩乐掉了，但是紧急备用金顾名思义应该是发生紧急状况之后才拿出来用的钱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决定应该要从可能再从自己的薪水里面分出第三份钱，第三份钱应该是我的旅游基金才对，因为旅游一直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舍去的一个固定花费，这个很像是我生活努力的回馈，对，差点说成溃疡，没有，是回馈，很像是我生活很努力啊的那种回馈，犒赏自己的一笔钱。今天怎么了？犒赏自己的一笔钱。所以旅游基金这个部分需要把钱存到一定的金额之后才能出国，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很容易就是先不管自己有什么能力或者是什么资金啊，就都不管，然后就先买机票再说，就买了才发现诶好像没钱吃饭，诶好像没钱住宿，诶就诸如此类，就我做事很冲动，常常不太想后果，但现在已经要24岁就发现好像不能再这样搞，因为我不能再到处借钱或者是怎么样，像我之前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那之前戴牙套或者也没有在存，那时候没在存钱，没有存钱的观念，所以就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那时候戴完牙套每个月也要交5000块嘛，我还只是学生，所以没有赚到，打工也没有赚到太多钱，所以就想说那时候想出去玩就买了机票，结果买了之后才发现好像没有钱可以作为到那边的像住宿啊，像吃饭啊，还有交通都没钱，没有钱在那边生活，只有买到了机票的钱，发现完蛋了，所以我就赶快去跟我爸或是跟我妈借钱，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做了，所以为了避免我这个状况，我就立下了一个誓约和我自己，就说这个旅游基金呢需要存到一定的钱才能买机票，不要就是太激动或是冲动，想一想就赶快买机票，这样太危险了。接下来是第四点，别只用购物犒赏自己，这个跟上一点有点不谋而合，对，有点不谋而合，因为都是跟金钱相关的，而且也是我最近发现的。最近呢，回国之后觉得，天哪，房间怎么那么乱啊？整个心情就很不好，就是乌烟瘴气的，所以就请了钟点清洁来家里打扫，就不扫还好，一扫才发现，哇塞，我怎么那么爱网购啊？本来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但是在扫的时候就发现家里好多东西都是我乱花钱买的，而且都是不需要的东西，很多东西就是买一次之后就忘记它的存在，或者是其实根本也不太需要这个东西，才发现自己超爱乱花钱，很多东西也是想要但是又没有到必要，就这些东西最后就我都请阿姨丢掉了，但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诶，都是钱钱钱，而且有些东西还不便宜，然后又不太会用到，而且不只是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是衣服，我的衣服已经从衣柜里面满出来，满到地上的那个储存箱都是了，就都装不完，太多了，有一些甚至还是要拿去捐的，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好，因为一边整理衣服的时候一边想说是这件衣服都忘记自己有这件衣服了，或者是整理的时候发现这件衣服跟这件衣服两个长得好像，原来我有两件但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不小心买了两件，我以为我没有，诸如此类的这一种对我的衣服很不了解的状况，但是每年依旧在持续，而且 其实没有到每年啦，就是每个月持续的在购物买这些衣服，都是对我自己觉得生活好累哦，上班好累，为什么不花钱犒赏自己的这个心态造成的。就是这样子下去之后有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物品已经多到我房间越来越窄越来越小，第二个是我还得请钟点清洁阿姨来帮我打扫，因为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从何做起，从何扫起，所以我还要再多请阿姨来扫三个小时。钱也不是说很少，对我来说这个钱好像也不是说很必要嘛，但我真的很不喜欢打扫，这好像是题外话。但总之我觉得如果这个钱呢可以不用到说时间可以拉长一点，像例如我大概半年请一次钟点清洁，如果时间可以变成一年，可能过年前请阿姨来这边扫一下啊，除旧布新啊，什么清一下细节而已，这样我觉得这样不是更好吗？对生活上来说又可以保持干净，然后保持整洁，东西不要多到地上整个都是，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因为像这个网购这件事情，我特别爱网购，我不喜欢到实体店逛，但我真的很喜欢网购。像我上班的时候有时候手机拿着很无聊，我就会开始打开购物平台，各个购物平台开始看说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呀，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东西，虽然没必要，但看了我觉得好想要，我就买了。结果送来之后很多纸箱，多到不行，他们现在还在我的房间，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把他们丢掉，因为他们也蛮重，我一个人拿不太动，我还在想怎么办。总之就是很多种大大小小的问题让我觉得天哪，我应该要停止用购物犒赏自己。但是说到不用购物犒赏自己，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犒赏自己。我目前唯一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旅行，因为我说过嘛，旅行是我生活中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应该就是先让自己去旅行，这一笔钱我就当作是犒赏自己，然后也好好存下来，不要花太多钱购物。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也不能太限制自己购物的量，因为我自己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花钱的话，我真的会受不了。我很奇怪，就是我一定得偶尔做一个输出。我觉得我算是物欲蛮，也没有到很强，但普普通通，有的时候就是只是想要花钱，跟等待那个拿到货物，跟打开纸箱拿出我网购货的那个感觉，整个流程就是让人真的很疗愈很开心，尤其是打开纸箱的那个瞬间就觉得超开心的，还有穿上新衣服的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超开心。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用到太压制自己购物的心，但就可以跟自己说可能金额高一点的时候就不要乱买，或者是降低我购物买衣服的金额量，这个可能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而且不会让自己想要爆发。对，有时候压抑久了一爆发就会开始真的乱买，然后就会花好多好多钱哦，等于一次以前没买的那些金额一次在某一个时刻就直接花掉了，那好像有省跟没省一样。所以觉得还是得偶尔适时的释放压力，像是地震一样，适时的释放压力才不会一次地震很大。好奇怪的比喻哦。接下来第五点是永远不要停止尝试。我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我要在每个月挑战一件从未做过的事。这里呢就记录了我2023年整年每一个月做的一个新尝试，我也会把这篇文章放在资讯栏里面。所以我在这每一个月尝试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变少了，这个现象是常常我们都会有一种对什么事情提不起劲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做这一件事情，每个月尝试一件没有做过的事 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个对事情提不起劲的感觉的时期不会持续太久。以前这种感觉会很想让我躺在床上，然后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连打开电脑看个剧我都觉得提不起劲，就是很忧郁嘛。你应该有过这种感觉吧，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好像觉得很迷茫啊，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可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去哪，但就是很迷茫，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在干嘛，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会持续很久。像以前没有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在做挑战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那么久，或者是更久，我自己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觉得在做每一个月挑战一件新鲜事物的时候，这个时期它不会拉到这么长，可能一天不到就会不见。因为有这个习惯会让自己觉得不然做一下什么事情试试看好了。像最近有发生过这个时期，好像也是前几天的事情而已，就觉得对事情提不起劲，好迷茫哦，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说好吧，与其就躺在这边发呆，不然也来做一点事情。我就拿起书就开始看书，就看完之后心情马上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保持一种永远尝试的心态，可以对这个心态好像就是对事物提不起劲的解药，我觉得很像是这种感觉。因为你在尝试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我自己会有对世界啊对生活的新鲜感，所以在有这种新鲜感的当下就会觉得很真实，好像生活的当下会很有真实感。在你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做过，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学习，是第一次尝试，就觉得好真实哦，你会有那种紧张感、刺激感、新鲜感，就觉得很像真的在活着。所以真的是对事物提不起劲的解药。另外尝试当然还有很多好处，就是你可以让自己更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有找到自己可能更适合的生活模式，不管是工作或者是生活方式等等的很多种尝试嘛。其实这个尝试不只是做一件例如说没有出国过，第一次出国这种尝试，你也可以是对人跟人身上的，例如说我没有试过一整天不抱怨那我来尝试看看好了。做这种事情也是很特别的尝试，因为没有做过就会觉得很有趣。或者是我之前呢也偶尔兴致来了，我也会做一种尝试，就是上班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今天我要跟每一个来的旅客说早安，因为我那时候上早班，所以每一个下来要退房的旅客我就会跟他说嗨早安，就是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八成的人都会回我早安，而且会笑。我觉得我可以让他这一天，可能他本来心情不好，但他笑出来了，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种感觉是会渲染人的，就是你先展示善意，别人也会对你展示善意，你的这一天真的就会过得很好。例如这种尝试也是可以试试看的，都会让我觉得当下很真实，而且是正向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蛮重要的，一直不要停止尝试。接下来第六点是学无止境，这一点其实跟第五点有点也是不谋而合，这个字真的好难念哦，不谋而合，对，有点不谋而合。因为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觉得自己在做任何尝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好渺小哦。因为你在做一件，例如我想要尝试不同的职业领域，所以我可能会跨行的时候就真的会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因为你踏进去之后是小白，刚进去你就会发现在可能学了一点点之后才发现哇，有好多好厉害的人哦。像我在经营自媒体的去年这一年当中呢， 认识了很多也是在经营自媒体的人，大家人都很好，都会跟你聊，然后你在聊的过程也才发现大家懂好多哦，而且他们都有自己各自擅长的领域。例如说做自媒体就是分享嘛，分享他们自己各自擅长的领域，有些人就分享怎么教你赚到钱，有些人教你哦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好吃的餐厅，怎么样把食物描述的好吃，或者是有人教你怎么经营自媒体，怎么用自媒体赚钱等等，就很多很多种，才会发现学习真的是永无止境的，人比人好像永远比不完。这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应该要在学习上保持谦虚。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学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太有趣了。我可能已经学习的不只是不同面向，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很有很多兴趣的人，所以在想要学习的事情好像就比别人多很多。我什么都会想要学一点，没有想要学到很精，但是就会觉得这个好有趣哦，看起来我也想试试看的这种心情。所以我发现学习可能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很有趣就很想要知道，很想要学一点。所以我觉得学习已经变成我的兴趣了，而且在学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好有趣。最后我也想说，就是刚刚说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谦虚，因为要有虚心求教的心，而且要知道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事情，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老师，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谦虚。但是我觉得在分享这些你学习到的东西上，或者是在你的能力上，你已经学到了这些东西，你确定了它是既定事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谦虚，就也不用把自己说到比自己拥有的还要扁，就也不要过度谦虚在自己的能力上。因为有时候像做自媒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厂商对谈，或者是跟同行的对谈，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来，例如同行可能想帮你介绍，但你可能把自己说扁了，说哦，我也没有这么厉害啦，可能粉丝大概多少，触及率多少而已，没有到真的很厉害。例如这样，可能把自己说太扁了，结果就错失了一些机会。像可能这个朋友他想帮你介绍厂商，那厂商可能会定一些规定嘛，就是可能你的内容刚好符合，所以他来问你，但是你跟他说的数据可能厂商觉得，好像有点太低了，可能不符合他的期待，但其实是你不小心，就是你有稍微说低了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因为太谦虚有时候真的会错失掉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不用过度膨胀，但是也不要过度谦虚，这是我自己一直在练习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持坚毅嘛，不要过度膨胀，也不要过度谦虚。这事情蛮难拿捏的，有时候觉得自己会不会太膨胀，但有时候会觉得太谦虚很不舒服。所以学无止境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了不要过度膨胀跟不要过度谦虚。最后第七个最后一件事情，你还记得我刚开始重新回来我的第二季音频的时候的第一集吗？就是交友困难，对不对？这一点其实跟交友困难有点像，也是我在录完交友困难之后，隔了几周之后，我自己发觉到的事情，就是接受孤独。我觉得接受孤独上面这一点跟可能大家想的点不太一样，不是说与孤独共存啊，或者是什么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朋友很少的人，上一集上上集有说交友困难嘛，就是因为我很想要有更多的朋友，但是最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首先认识一个新的人很累，因为你要从头开始认识他，但认识到一半有可能会发现不合就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人，我们可能聊不来，但已经聊了很久了，这时候就会难免有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所以在交友的过程中，我最后就决定这样想， 有缘的人就会成为朋友，没有缘分的话就也不要强求。这是我最后想到的一个结尾。另外还有一个点，不管是新朋友上面，在维持友谊上也让我觉得蛮疲惫的，因为我本来朋友就没有很多，我也不会每天和他们联络，他们也不会每天和我联络，所以我们有点像很像类似的人，我们都不会花时间特别联络彼此，但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或者是不管是好的坏的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会联络，是分享，或者是偶尔想到了彼此也会联络一下，但是在生活中不会到每天聊天联络。这种状况会让我觉得心里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有时候会担心会不会某天在家里倒下了，但是没有人发现，因为我平常不会特别跟谁联络，除了男友。在没有男友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朋友是不是太少了，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就这样倒下了，其他人可能需要花三天以上的时间才会发现我不见了，所以这一点会让我觉得有点难过，觉得自己好像世界的孤儿哦，很孤单的感觉。说到孤单的这种感觉，我也想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比较内心的事情。刚刚说了，昨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从小在家里就是一个边缘人，所以感觉像我一直在内心期待自己不是那么孤单的人，但是从小确实在家里就是会被遗忘的那一个角色。像昨天我生日，但是完全没有人记得，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记得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反而是我的家人没有一个，甚至连我爸妈哦都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他们不记得，他们也有在那一天可能聊别的事情，但就是没有人记得是我的生日。我就很像家里的孤儿，所以在外面的时候，自己生活的时候，难免会偶尔觉得是不是太孤单了。但认真想一想，我自己好像也习惯这一份孤单。这种孤单是我本来就不喜欢花很多时间社交，不管是维持友谊或者是认识新朋友，我觉得社交对我来讲有一定的量，如果这个量用完了，我是可以一个人待着很享受的。大部分时间我确实是很享受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不会特别想要出门，也不会特别想要找朋友出去玩。我一个人吃饭或者是一个人做任何休闲娱乐，我都觉得很开心，不会特别想要再找一个人来陪伴做这件事情，因为一个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如果再找一个人还要跟他说话就会觉得很累。所以接受孤独是什么？我觉得就只是接受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个性跟我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没有办法，我不是一个需要拥有很多朋友很多社交的人，因为我社交能量也不多。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在意这个世界的眼光？因为通常啦，大家是不是都会有那一种很多朋友的人，例如我男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交友广泛啊，休假日还会跟朋友出门的那种人。但我就不是，休假日我只想躺在家里，或是看看剧，做做自己的事情，偶尔就去购购物啊这样，但我真的不会想要突然联络朋友跟他出门。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其他人是怎么做的？我一个人也过得很好，而且我也没有到真的说完全没有朋友，所以现在这些朋友我觉得已经够我生活了。我们有彼此支撑的能量，然后偶尔聊聊天，偶尔聚会也都很好，没有必要特别纠结在觉得自己太孤单这件事上，就接受自己的个性其实就是不需要太多朋友的，而且一个人还蛮开心的，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再找朋友就好。对，这就是我目前最后一点在23岁里面学到的事情。不知道你今年几岁呢？你在今年生日的时候有没有也学到很多事情，但是没有把它打下来？ 我之前是看到一个 Medium 的文章，应该是这样念的吧，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念，但就是一个很多文章的平台上，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每一年会写说他在那一年学到的事情。我才发现，诶，这个想法好有趣哦，每一年记录下自己觉得那一年当中重要的事。有的时候可能就只是觉得应该要更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是看书看多一点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小知识都很有趣。如果是这一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好像可以在回顾的时候看到每一年努力过的事情跟学到的事情，觉得好像有一种翻那种年簿的感觉。对，就是会有一种看到自己活过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要自己录一集 podcast 跟写文章的原因。我有把这一个内容写成文章，当然文章里面的内容可能没有我现在说的那么多，但是其实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蛮相像的。所以我也会把文章的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总共会有两根，应该放一个就好，因为这个23岁学到七件事情里面也都有刚刚说到的所有连结了，就不会再多放一点进去。如果你也有想到的，在你现在这一年之内，或者是上一年你刚过生日没多久，或者是你即将过生日，我建议你可以把你学到的事情或者是重大事件打下来。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年度重大事件回顾，这种我也觉得好有趣哦，我会很想看。如果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欢迎你跟我分享，我真的很想知道。怎么跟我分享呢？我会在资讯栏里面放上一个连结，这个连结是赫兹卡的笔友，我会在可能每个月到每周，不一定时间，但是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我会发邮件给你，你可以在这封邮件里面回复我的相关问题。当然我每次如果更新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会再发封信给你，跟你说说这一集的内容是什么，跟我最近发生了什么状况，为什么会录这一集等等的一些介绍跟想法。到时候呢就很期待你回信给我，你也可以直接到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直接用留言评论回应给我，或者是写信给我也可以。写信给我的 email 是什么呢？就是 helzicahelzicagmail， 没错，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你想写信给我的话，也很欢迎你写信给我，我是会回信的哦，因为我现在信很少，所以回起来是没压力，很欢迎你写信给我，成为我的笔友。就这样，下次见，拜。